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继续来看列王记下第十五章三十二节，这些经文我想我现在都非常简单的，甚至我们都不去多读了哈。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再回到南国犹大这边哈，我希望我这一堂能够再讲一下北国以色列。北国以色列这时候王的更替和叛逆的情形都非常多，而且内忧外患是越来越多哈。在第十五章三十二节讲到南国的约坦做王，约坦做了十六年的王啊，这个做了几年王，各位算法也都不一致，有的时候有两个王共治，就是父子共治，所以在算这个南北朝的年代的时候是很困难的事情哈。有一些学者花了很多的力量去做，不过我们感谢主，有一个叫 Telly 的，他把这个我们一般祈祷本啊什么就根据他的一些很仔细的一些分析，把那个时间大概的问题都解决了。新派的学者比较轻看他的看法，因为新派学者总觉得矛盾就是矛盾，就是错误不能解决的。那 Telly 他有一个很敬畏主的心，所以他就最后找出一些很可靠的答案，但这也不是我们今天要去讲的，就是两个国家的朝代的年纪法很多地方很复杂哈。约坦不错，他是效法乌西亚，不过我们还看到丘坛仍然没有废去哈。而且在那个时候虽然北国已经是五日金灶哈，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有他的能力，一个国家快要亡了，有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侵略或暴力的能力。在三十七节哈，耶和华使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去攻击犹大。你看这件事情，我们在以赛亚书会看到。我们现在先不看它，下午我想我们应该看得到哈。神让算是还不错的王受到很邪恶王的攻击，神也有他的美意啊，这些我们也不去多讨论他啊。好，十六章，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十七年，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十六年。他不是一个好王，他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他行非常可憎的事情，就是三章下一句下半句，使他的儿子惊火，就是烧他的儿子做祭物啊，还有其他的情形。那么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当时亚兰王利逊收回以拉他归亚兰，将犹大人从以拉他赶出去，亚兰人就来到以拉他住在那里，直到今日。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比列瑟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的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将城宫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亚哈斯王上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比列瑟，在大马色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了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色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色回来之前建筑一座坛。王从大马色回来看见坛，就进前来在坛上献祭，交烧燔祭、素祭、交奠祭，将平安祭的血洒在坛上，又将耶和华的 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好，这里的献祭祭司这一切王和祭司都照着去做，都是效法外邦人的。各位，重点不在效法外邦人的样式。事实上所罗门的殿里面有些人说也有外邦人的样式，这并不是完全不可以。我们今天盖一个教堂，我们盖成什么事叫做属灵的呢？其实圣经并没有规定。你说一定要哥德式的大教堂吗？那么怀仁堂盖的周连华牧师的意思，其实那是一个帽子，儒生的一个帽子。周牧师很喜欢这个中国的文化，但是我觉得那有一点画虎不成反类犬，因为一般人就会说，那教堂很像一个庙。好，但是这个也不是重点。我觉得你真的要把它盖成像中国的庙的方式，我自己是不赞成的，但我觉得那个也无伤大雅。重要的不是这些东西，我也不觉得哥德式的就一定是属灵的，我也不觉得还有巴洛克式的或者是罗马的那个圆顶式的，那个叫圣索菲亚，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大教堂原来是那个样子，或者梵蒂冈式，那就是属灵的，这些根本不重要。重要是我们的心是不是敬畏上帝。但话又说回来哈，如果像我们台湾这么多的庙宇哈，你立刻就把教堂盖得像庙一样，我觉得是比较不妥的。不过我想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亚哈斯王和祭司对上帝一点信心都没有，然后就学。各位，这是一个老问题了，模仿外邦的风俗。以色列人到迦南地，叫你不要学迦南人的风俗。现在不仅迦南人学了，又学大马色的，又前面我们看到亚兰的。各位，我都觉得现在基督徒这种危险不是现在，历史历代都有。那么所谓的本色啊，所谓的说我们要跟得上时代啊，要与时俱进啊，各位，我不是说神学或我们对神的信靠没有发展，我也不是说我们就墨守成规，永远照着一个教条去教，没有。我觉得我们对神的慈爱、怜悯、公义、信实，对这本绝对不改变、不能加、不能减的圣经和历世历代正统的教义，我们是要持守的。但是我觉得持守同时可以应该有的发挥，绝不能偏离圣经的基本。你怎么发挥？不能够说我们信的不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独一全能的神、慈爱的神。我们怎么发挥？不能发挥到说废掉了因信称义，废掉了耶稣我们的罪死而复活。我们绝不能废掉说主耶稣会再来，这些最基本的不能够废掉的。你可以了解的更深入，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因信称义，三位一体，真的是三位一体，这个很复杂的东西。我也是在这十几年的几十年学习里面，我越来越觉得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爱主、爱神、爱人是有关系的。但是那个不是我现在要讲的，我要讲的是人神学家始终不能避免，还有基督徒不能避免的一个试探，就是甚至可能好意，我们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落伍，甚至更强烈，我们怎么跟不信主的人传福音，为了要跟他传福音啊，你为了要跟生物学家传福音，你就多妥协一点，讲点进化论吧。为了要跟天文学家传福音，跟哲学家传福音，你要多讲一点他们的东西吧，就讲到最后就不是圣经了，就不是圣经里这个神了。各位，我们学习，我们有最新的电脑，我们穿着的跟这个世界有点像，各位姐妹也是，发型有些什么变化，我都不说这有什么不好。我因为你学两千年的还是世界啊，那是两千年前的世界和堕落啊，世界总是世界，不能说最现代化的就是最堕落的，以前的也是啊。你心里要敬畏神，你要有神不变的话， 这一点我求主帮助。好，保罗也好，或者新约旧约作者也好，他们所用的圣灵所用的默示的话，的确有当时文化的背景。保罗所用的有罗马人有希腊人字典，这我都不否认。但是我们要知道，经过神默示的那个圣经是绝对不可以改的，而且那个它的那个意思不能让我们随便解释的。好，亚哈斯学了很多东西，但是学了那些图样和改变，我觉得那个最危险的是他对神基本的不敬畏。好，然后又有很多其他的改变，这些改变要表现的都是他对神的不信靠，那也都是很危险的。在这里呢，我想我还是把这里暂时的跳过去。那我要进到我继续要讲到说，以色列从耶罗波安开始的堕落哈，这一段哈，就是列王记下十六章以前的，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谈。但是我们要讲一下，我们要继续讲一下北国以色列在这最后的几十年的发展里面的一些状况。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其实最重要是耶罗波安了，或耶罗波安二世，因为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实在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各方面进展的都不错。可是你在先知书里看到，他简直是种下了以色列必亡，虽然还又拖了几十年，必亡的种子。我们刚刚看到一个，我们看到的是约拿书，我们还看到阿摩斯书，现在我要跟各位一起看一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第一章讲到乌西亚、约坦、约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所有写作的先知里面，唯一一个北国的先知就是何西阿。写作的先知，非写作的先知像以利亚、以利沙都在北国，但是写作的先知只有何西阿是。那他所责备的这个北国的先知，以色列和南国都有。在他很强烈的责备里面，也有很大的盼望。第一章里面就有讲到耶和华要讨他们两国的罪孽，当然特别要先讨北国的哈，就是在耶罗波安，各位，那时候耶罗波安离亡国还有很长，还有一段时间，还有好几十年哈。可是，神已经讲到我不赦免了，第一章的第六节。我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然后第七节说我要怜悯犹大家，但是各位，犹大家和以色列家到最后都不蒙怜悯，不是神的话有矛盾，而是神都在怜悯犹大家也好，以色列家也好。那真正信靠神的，就算王国被掳被杀了，仍然在被怜悯之列，那个是保罗讲的愚民，然后有一天会复国，在何西阿书第一章十节到十一节都有讲。然后再讲到说这南北国的一些状况，是他们也有富裕，他们也有各样的东西，但是他们离弃上帝，以色列一再离弃上帝拜偶像，神还是怜悯恩待他们，给他们机会。那你在何西阿书里面和我们刚刚看到的阿摩斯书里面有点类似的，就是两个了，这两个是都一起并进的，一个就是宗教上的堕落，一个就是政治上的堕落或者社会上的堕落。宗教上堕落就是离弃真神拜假神， 政治上堕落就是，或者社会上堕落就是各种的不公不义，这两个我们也说一定有关系的。各位，不管是在台湾或中国或各个地方或历世历代，不管所谓基督教国家或非基督教国家，当人离弃神的时候，或早或晚，在你的道德上面会出问题的，可能因着神的保守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迟早会出问题。也可能非基督徒他根本就不信靠神，可是神也让他有一些公义善良的一些主张，这我们也不否认。但是一个国家民族个人，你不认识主，或者你从主里面离开，或早或晚会很糟糕。我之所以要一再这样讲，就是说你看到很多不信主的人也很有公义，很有正义感，你看到很多非基督徒民族国家也都会有。那你看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你说他们慢慢远离了神，但他们远离神的同时，你看他们有的时候社会制度还是比一些非基督教国家要好，这都是真实的。但是我们要讲的就是说，人离开上帝或早或晚总是会出问题的，只是我们承认在神的奇妙带领之下，有的时候离开神的人或社会国家，不管是从来都不认识或者被你表现的，有的时候比非基督徒还要好，这是我们承认的。但是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你离开神到最后总会灭亡的。所以何西阿书第四章就讲到，耶和华在与这个地上的民争辩，那个争辩应该是一个法律上的名词，就是控告。在以赛亚书也有讲，这个地方的人上没有诚实，没有善良，不认识神。然后这名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第五节，第四章第五节，你这祭司必日间跌倒，先知也是一样跌倒。因为到后来这些祭司先知都是假祭司假先知居多。那我们上次提过，这里你看到了何西阿书第四章第七节，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为什么越多？哎，各位，牧师越多，教会越多，应该越表示福音广传啦，希望是这样，但是恐怕常常不是这样吧。我们基督徒在批评天主教的时候，尤其是在改教运动的时候，哇，越多的是不是教堂啊什么，越多的邪恶啊，我们基督教也不乏这样的情形，越多宗教信仰越多的邪恶。然后这就是说，这里其实就是宗教的堕落了。那个正统的信仰可能还有，但掺杂了好多的偶像。不信仰的不纯正，那神怎么对他们也没有办法。神在第六章的第四节，以法莲我怎么做，犹大我怎么做，打你你就哭就难过啊，就说我错了啊，我就赦免，然后你又忘记了。对你好你会更腐化，对你凶你又叫得痛苦连天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就当然到最后神是把他们完全弃绝了。那在第七章第十节哈，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他们自己，谁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归向谁啊？归向亚述，归向其他的。我觉得教会也是这样，我还比较不是提政治的事情。政治如果我们的政府啊，去跟这一派结盟，跟那个国家结盟，去找这些找那些，我想世界上的人他有政治的考量，我没有太多的意见。当然有些你跟美国跟苏俄跟英国或跟阿拉伯国家或跟第三世界怎么结盟，怎么玩这些政治手段，有的聪明你们笨一点，这我不能多说。我是说我们基督徒，我特别是说教会， 我常常发现，包括现在在台湾，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的势力越，对不起，我用势力，信耶稣的人越少，常常教会的领袖就越乱抓，不归回十字架，不归回圣经，去抓其他的东西。啊，我们祭祖看看嘛，能不能挽回别人？啊，我们跟佛教徒对话看看能不能怎么样？就是越走就越偏差。那他们就去投靠各样的人哈，这种投靠各样，其中也包括就是虚假的，有各样的，我们用今天来讲教会的活动，特会，第八章十一节，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约有祭坛，我们多盖点教堂吧，看看怎么样。然后他们归回，归向埃及，归向亚述。在第十章，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发增添祭坛，地图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他们心怀二意。雅各书里面有讲心怀二意，这里有讲，等一下我们看到也会看到，以色列就心怀二意，就是他不是没有神，他不是没有圣经，他不是没有耶稣，但他又有很多其他的东西，那就是没有神嘛。就不信靠神，你在底下继续可以看到，当然神也继续在怜悯他们，恩待他们。这里面有很多就是又是社会上的富裕的现象哈。第十二章，十二章第七节，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就是富裕啊，美好。好，这些是以法莲的状况。当然在南国犹大也是有。另外一个在这个时代我们也看到的，我们看弥迦书，弥迦书就更多的是南国北国都责备啊。这都是我们在刚才很快看过的那些这么多王这么多王的一些背景啊，这都是比较早期的一些先知。你看这些人哈，就弥迦可能稍稍晚一点了哈，当犹大王约坦雅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然后弥迦书第一章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两个地方，两个京城，耶和华愤怒，耶和华出来了，为什么呢？第五节，因为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在撒玛利亚。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各位啊，真的，罪恶在圣殿所在之处，罪恶在敬拜耶和华的地方最多。好，敬拜的不纯正，宗教的不纯正，带来社会和道德上的邪恶。你看第二章，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有能力就行出来了，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亚哈的时候就是这样，霸占房屋和产业。所以耶和华说，我筹划降祸、降灾、降祸灾、降雨这民，这祸在你们颈项不能解脱。有各样的祸患罪过。好，你们的罪恶在哪里？你又看到哈，以色列的官长哈，这都官长，社会上的败坏，政治上败坏。三章二节，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 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釜中的肉。我想那个时候应该没有剥皮的事吧，我想那时候也没有在骨中剔肉的事，这就是形容，哎，这真像马克思讲的剥削，吃人的肉吃到这个地步。就拼命吃啊，在这个时候呢，先知是怎么样的？大堆的先知啊，第三章第五节，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觉的，他们就呼喊平安了，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供给他啊。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毛病啊，给我好的哦就平安，不好的哦神要咒诅你，然后用这些恐吓来恐吓人。你看宗教的领袖是这样，各位我已经说了，政治那个宗教上祭司堕落，那就造成其他堕落，然后祭司堕落，神往往兴起先知，先知一旦兴起，有的时候有市场，也有假先知又出来了，然后在宗教上再不能够得到正确的来提醒和引导的时候，你就看到政治上就越来越堕落，然后这两个都在互为因果的影响。第三章第九节，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虚妄正直，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好，当然我们也很感谢主了，这里面在每次的艰难中间也都有很大的盼望，在很多艰难中的盼望啊，预言里面，这弥迦书讲的，后来在以赛亚书也讲，我们现在不看。当然，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圣诞节最盼望的那个第五章第二节，就是耶稣的降生。好，那弥迦书第六章六到八节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耶和华到底要的是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心。这个把社会上面的、政治上面的，以及我们宗教上面该有的都讲出来了。不过当时城里有许多的不义啊、不公平、虚假的、不公道。各位，这些都是你看，我们现在台湾不都有吗？在中国不都有吗？在西方世界不也越来越多吗？虚假、不诚实、只顾面子。那你看到神给你的一些刑罚哈，第十五节，撒种不得收割，踹橄榄不得油抹身，踹葡萄不得酒喝。这些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你得到了这些，通通又被人家抢走了。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就算有酒、有油、有这些，你没有真正的享受。好，这些神的震怒哈，在这都是比较早期的先知。早期的先知在以色列越来越接近亡国的时候，就越来越多。犹大也是有哈，犹大的时间当然比以色列要更延长了几百年啊。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